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上一周的课程根据俱舍论卷25与俱舍论分别行圣品中，依照有部为主的主张，说明声闻果中，尤其是以阿罗汉分成六种种性。其中前五种种性，由于是顿根，在圣典中称为十爱心解脱阿罗汉，或者称为十解脱阿罗汉。这五前五种种性的顿根阿罗汉，根据有部的主张，是遇到强烈的外缘影响，有可能会退失阿罗汉果。所受到的因缘，在有部的《大毗婆沙论》，根据契经记载有五种，如讲义180页，注脚12。在《大毗婆沙论》卷60中，引用了契经所说，请在引文有五因缘之前加上又契经说，这是《大毗婆沙论》原本就有的四个字，又契经说，有五因缘令十解脱阿罗汉退莫忘失。但是，不论是婆沙引契经所说，或者是在南传的相应部，也有对应的经文，都没有明确的说究竟是退阿罗汉果，或者是退其所成就的功德法。不论是婆沙所引的契经，或者是南传的真支部所记载的，都没有明确的提到。有明确的讲，就是五因缘。在婆沙所引的契经是五因缘，在南传真支部所记载的也是五因缘，那么彼此的说法大同小异。在之后的电子档修订版会加上汉译的南传真支部的经文，那届时有兴趣的可以参考。好，那这五种因缘其中都有一个关键词，多淫事业的多，乐诸戏论的乐，好合斗争的好，喜色长途的喜，生恒多病，恒。扣除掉第五种生恒多病，这可能是不由自主了，可能果报生或者是身处的环境是比较不堪的，容易造成常常生病。然而前四种，为什么这前四种因缘会造成顿根十解脱阿罗汉退隐莫忘失呢？因为这四种因缘都与声闻道追求的极静、极灭乐是相违背的。哦，所以在玄奘大师翻译的《婆沙》这一段引用的契经，都有一些，这前四个因缘都有一个关键字词。那在真支部呢，是汉译的南传真支部是翻成乐于作业等等。那同样也是耗药，也就是 不止做一次两次，是一直做，重复的，常常做。好，那再者，在杂含中，有一位尊者，被记载于圣典中，其六反退失，那在第七次还政之时呢，就自害了。请看到讲义191页。在讲义191页俱舍论简要的记载，这一位尊者，玄奘大师翻译成乔底迦，对应于注脚55刮胡一杂含1091经。在杂含的翻译是聚低迦。那怎么去诠释圣典中的记载？有部的主张与经部的诠释不一样，这留待等一下再详细的叙述。然而，请先看注脚55刮胡一，在讲义191页，经文中明确的提到，这一位尊者实受意解身作证，这个词对应于聚舍论，就是实解脱的意思。经文明确提到烁所退转，就是先具备了，但是第一次退乃至到第六次退，那第七次还得的时候，如经文第二行提到，六反退还复得，实受益解脱身作证，那寻复退转，那这位尊者就自私了，自己作念思维啊，那因为一直烁所退转，乃至到第六次由复退转，等到第七次他证得的时候呢，他就作意说要自害啊，不要有第七次再退转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经文有明确的提到这一位尊者具备了实解脱，在杂含经翻成实受意解身作证。可是这一个专有名词究竟怎么诠释，怎么定义，有部与经部的说法不一样。有部认为实解脱所指的即是指阿罗汉果，是代时心解脱的一类阿罗汉圣者。可是经部认为的实解脱是指其代时方能令定成就现前。这如讲义的190页论文的第一大段，科判是经部迭就通事，这一段文即是以经部的主张说明圣典中的实解脱。为什么称为实解脱呢？如讲义190页论文的第四行，这一类的实爱解脱或者实解脱的阿罗汉呢，比根本禁律等持要待时现前，因此将这一类的阿罗汉称为实解脱阿罗汉。彼未获得宪法乐住，朔息现前，因此称为实爱解脱的阿罗汉。因为是朔朔希望宪法乐住能一直现前，有一具备的善法欲。好，那总而言之，契经中确实明确的记载了实解脱的声闻者会有退没的，会有退失的情况发生。 然而，怎么去诠释十解脱？怎么去定义十爱心解脱？究竟是指阿罗汉果位，或者只是单纯指声闻者所具备的功德法，譬如说根本净律，或者是无色界定等等。以有部、经部的两大部派为主的阐述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当看到契经的说法，也就有后世的论师们依照自宗的主张给予不同的诠释，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在阅读这一大段的时候需要留意的，同样契经的记载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诠释，不同的部派会有不同的看法。那再者，以上一周所说明的内容，那如同上一周的黑板有将有部为何主张在顿根的阿罗汉会有退种性或退圣果，其理由为何，借由俱舍论的记载加以归纳。所以当阅读论书的时候，那么也建议大家可以培养自己去理解，然后再加以收摄归纳，统整为比较条理式的一种观念或想法，比起直接印记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想要理解，我个人会觉得说，将经论中一些说法观念可以加以条理式的归纳整理，会更容易理解这些后世的大论师的一些看法。好，那再者，如黑板上大家的左手边，在这一份讲义，就是俱舍论卷25编号034这份讲义，不论是在本文或者注脚栏，有些已经提过了，有些还没有提到。那在这份讲义中，就如黑板上所陈列的，以有部、大众部以及经部对于声闻圣者所退失的状况，那黑板上主要是以果位做说明，以果位做说明。以有部的说法，本具备的必然不会退，借由之后修正乃至炼根而得的，就容许会退，未必会，但容许会。所以黑板上写后所得的种性，也就是借由炼根而得的种性，或者是顿根的阿罗汉后所得的圣果，容许会退。因此有部主张，即使是顿根中最顿的退法种性，由于声闻的第一果预留果一定是最初所证的，所以所有的种性证得预留果，这样的圣果必不会退，必然不会退堕，因为会有超越证的情况，只有一来过以及不还过。那么出果预留呢，必然是先所得，不会是后所得。那与有部不同的是另外一大宗，大众部系。大众部系的主张，在《大毗婆沙论》有记载，在 义部中伦论也有记载，大中部主张预留果容许会退，反而是预留果容许会转胜成反，阿罗汉果呢是必然不退的，这是大中部的主张。从表面上的叙述似乎与有部正巧是相反的，因为有部主张预留果必不退，那顿根的阿罗汉果有可能会退。好，那进步的说法，进步主张预留果阿罗汉果，由于这两种果圣，这两种圣果一定是借由无漏的圣道帮人断惑而证得，譬如说预留果一定是借由见道十五心这无漏的圣道断尽三界的见惑，才能证得出果预留。那阿罗汉果要断尽三界的见惑之外，还要断尽三界的修惑，然而三界的修惑中断除有两种方式，在下八地的修惑可以借由世俗道断，也可以借由无漏道断，那唯独只有有顶地的修惑一定是借由无漏道断，因为有顶地的修惑无法再借由咽下心上的世俗道断除，因为有顶地是三有之顶。好，所以根据经部的主张，其理由是因为预留与阿罗啊，不好意思，阿罗汉预留与阿罗汉果，必然是借由无漏道方人断惑证真，所以这两种圣果一定不会退。然而必来果以及不还果，如果是借由咽下心上的世间道而证得的必来果或者是不还果，就容许会退。如果是借由无漏道证得的一来果或不还果，是不会退的。所以经部认为，由于无漏道是根本的断除，是毕竟的断除烦恼，因此所证的圣果绝不退。如果是以世间道断除烦恼呢，这是非毕竟断，容许烦恼复生。那因此一来果以及不还果，若以世间道断惑而证得的，就可能会退。这是经部的主张，在本份讲义的注脚栏，等一下会有古德的记载，详细的论述。好，那总而言之，根据七经的说法，由于声闻的果位会有退失的可能，那么不同的部派依据其个别的理由而有各自的主张。那我个人的建议是厘清每个部派其主张背后的原因，这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那至于每个部派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常见的啦，必然的情况。好，那另外在黑板的右手方是有人提问，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蛮好的，因为有将学习的论书中观点与过往看过的契经做比对。好，那么在上一份的讲义《聚色论》卷24讲义175页，如果没有带就请 听我口述。在上一份讲义 编号033俱舍论卷24175页提到，声闻的四果中前三果但依欲界生的，欲界的人或者是欲界的天，这两种色身方有资格作为正声闻前三果的依止。因此有人提问，在圣典中或者在经论中有提到梵天或者是大梵天王传说是阿那含吗？也许大家应该有这样的印象，那这不就与有部的主张相违背了吗？因为梵天是属于色界天啊，可是如有部的主张，声闻的前三果、预留果、依来果以及阿那含果，只能依欲界生而得，那这不是有冲突吗？那这种传说，就我目前得到的资料，有以契经所记载，或者是在其余论书中，譬如说《大智度论》啊，或者其他的论书中有提到的记载，作为依据的有两大概有两笔，一笔就是传说佛证无上觉的时候，默不说法，然后大梵天王来请佛。在某些的经论中记载，当大梵天王请佛之后，似乎就成为阿那含圣者，好像有类似这样的记载。可是这样的记载在汉传的经论中跟南传的经论中所描述的不一样。在南传的经典中，是大梵天王来请佛之后就回到梵天了，经文中并没有明确的讲他有听到佛的说法然后证为阿那含，并没有。但是在有些论书中的引经是有提到的，大梵天王请佛，然后佛似乎有先为他说法。那佛有没有为他说法，其实我个人比较站在南传经典中的记载。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其余圣典中佛初说法，初转法轮是为谁初转法轮？大家有印象吗？对，为五比丘，对不对？称为初转法轮，这在之前的俱舍论也有记载，甚至有讨论怎么是三转，三转法轮就是有四转、劝转，然后佛以自己的例子正转。所以如果以共通的说法，释迦牟尼佛在人间，在娑婆世界人间初转法轮，是对五比丘、焦成如等五比丘所说的。那么这样的说法来看回大梵天王与佛初证无上觉，然后默不说法的时候，然后大梵天来请佛，那么应该佛是没有替他讲授四谛等等的教法，如果有的话，那么大梵天王应该会是佛的第一位弟子，照理来讲应该如此。可是在所有的经典甚至其余的论书都明确的讲，佛与人间初转法轮是对于五比丘初转四谛，那么因此才有谛神，那么讲说哦，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的。好， 那再者还有一个例子是，好像是六群比丘中的其中一位，诬陷舍利弗尊者是有不清净的行为，那么甚至到处讲，到处宣传。那这时候呢，就有一位梵天，那有些论书的记载是梵天王就来到那一位诬陷者的面前，说你不应该这样诬陷舍利弗尊者，因为舍利弗尊者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他不可能有不清净的行为。那一位六群比丘之一呢，他就问说，请问你是谁？然后那位天人就说，哦，我是某某梵天。那听到那位梵天的名字之后呢，六群比丘之一那一位就回说，佛不是记你为阿那含圣者了吗？你怎么还来人间？哦，因为阿那含圣者的定义比较常见的是不还欲界嘛。那之前我们有学习过，其实不只是不还欲界了，对于其曾经投身过的地方，阿那含圣者是不会再次投身的。但是精准的定义是不再次受身，可是不代表他不能去，他有神通他还是可以去。可是那一位诬陷的比丘，他可能对于这种阿毗达摩的教义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他就直接回说，世尊不是记你为阿那含圣者，那你怎么还来到欲界人间呢？那因此从这种回复可以得证，那一位梵天他为佛所受记，是阿那含的圣者，是三果不还。那因此这一段经文呢，也提出来，那如果那一位梵天他是阿那含的话，是否也与有部的主张相违背？但是需要去厘清的，究竟那一位梵天是在人间证得阿那含之后才升到梵天，这就是如我们先前有讨论不还果之中有所谓的声波，也有所谓的什么上流、有形、无形等等，对不对？所以不还果其实分类有很多，有五种、有七种等等。那因此如果以有部的主张，声闻的前三果但依欲界生得，站在有部的主张全是刚才所提到的公案典故的记载，他的诠释方法就会说，那位梵天必然是先在人间听闻佛的教法证得不还果，可是于当世中没办法断尽剩余的修惑，证得阿罗汉，所以呢，他就投身到色界去了，成为梵天。那这与有部所主张的教理并不相违背，就是那一则公案的典故，与有部所主张声闻前三果只能依止欲界生得是不相违背的。在今天课程开始，就先借由上一周探讨退果或者是退种性的内容，以及网络上的提问，跟大家分享。接着，请看到讲义186至187页。如上一周以及刚才有叙述的，所以却有部主张，即使是顿根种性，然而只要是首先所成就的圣果，必然 不会退失。譬如说，以见次正的正得声闻的第一果预留果，如果是超越正的所证得的第一果，有可能是一来果或者是不还果。这即是讲义186页论文第一行的先果，就是最初证得的圣果称为先果。因此有部主张并无退失最初证得圣果的原因是什么呢？有部认为这与最初证得圣果所断的见惑是有关系的，如答的内容中提到，以见所断惑是依止无事而生起的缘故。譬如萨迦耶见，有生见是依我而生起。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萨迦耶见有生见缘取的对象其实是五取蕴或四取蕴，即是下文中小科判通通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些见所断惑所缘的是以四谛中的苦谛或极谛等等作为所缘境。那以萨迦耶见而言，就是缘取苦谛的取蕴作为所缘境。可是升起的错误的执着是于这些取蕴中只有我所。那事实上于有情的五蕴身或四蕴身之中是没有我也没有我所的，所以我所的称为无事，它是没有体性的，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凡夫呢妄执有，有我有我所。因此即如有部所说的见所断惑是依止无事而生起，就是于取蕴或者于四谛境中只取于无中生有。那所有的见所断惑是以有生见作为根本，这如讲义187页注脚37俱舍论卷20分别随眠品中曾经有相关的论文叙述。再请看回讲义186页论文第三行。所以萨迦耶见所错误执着的我乃至我所这个体性，既然是不存在的，因此称之为见所断惑是依无事，是依止无事而生起。好，那既然是依于无事而生起，所以当借由见到观四谛十六形象断除这些见所断惑，那包含三界所有的见所断惑，借由四谛十六形象的无漏慧观断除之后，那必然就不会再升起，因为透过明确的认知四谛的真理，就是十六形象，譬如说苦谛的无常、无我、空等等，那么以这样的十六形象谛观之后，确认之后，就不会再有怀疑。所以当断除了这些以依于无事而生的见所断惑之后，就不会再令其复生。因此先果呢就不可能有退失。譬如说如果先果是预留果， 预留果最少最少所断除的烦恼，就是三界的见所断惑。那如果会转圣成凡的话，代表见惑应该要再次升起嘛？凡夫跟圣者最大的差别，就是凡夫必然是有见惑的。即使根据有部的主张，可以借由世俗道咽下心上的方式断除下八地的见修恶惑，但是一定还会残留有顶地的见惑。那所以既然不能借由世间道断除有顶地的见惑，也就代表不可能转凡成圣，借由世间道不可能转凡成圣。想要断除三界所有的见惑，只能借由见到十五心，观世谛十六形象。所以断除了这些，根本上是不存在，是没有这些我所等体性的见所断惑之后，那么这样的确认就是不会再丧失。所以说必无退出所得果。好，那接着就根据有部，或者说根据答的这两行多的内容，再追问题。若尔因说此见所断惑，所缘是缘无，因为上一段的答是主张见所断依无事，有生见依我处转，那事实上我是不存在的嘛，所以提问者认为，难道见所断惑是以无作为所缘境吗？因为我所是无啊，是不存在的啊，那怎么会以不存在的对象作为所缘境呢？好，那底下是世亲根据有部的主张回应，非此见所断惑缘无。见所断惑事实上是以四谛作为所缘境，只是因为对于四谛的真实不如实了之，无我中误以为有我，无我所中误以为有我所，或者是执劣为圣，或者是非因即因，非道即道等等，或者是如大家很熟悉的断常二边，这个十四无忌等等，这些都是对于四谛境不如实了之，所以于无中生有的错误执着。但是所缘取的境界是以四谛为境，这是有的，只是不如实缘，不如实知而已。好，那接着再追问真难，诸烦恼中谁不如是？这一句话意思是说，所有的烦恼除了见惑之外，其余的修惑都是对于四谛境不如实缘才会称之为烦恼啊。所以说所有的烦恼都是不如实缘四谛境，那为什么唯独见所断惑称为是依于无事，修所断惑是依于有事呢？好，那有部说，其实见修恶惑所缘境上的认知是有差别的。那接着于讲义187页至188页有三段的解释区别见修恶惑的差异，请看讲义187页第一段的解释。初示，修所断惑各有别事，所缘取的境界各有别事，即是缘取可易或不可易。对于所缘取的境界，其体性相貌是确实有的，只是生，比如说以欲贪而言，如果是修所断的欲贪，对于 喜欢的，譬如说金钱啊，或者是美食啊，这个就是可意的。那对于冤亲债主，这就不可意。那这些对象所现起的特征形象，确实是有的。那这一段文也可以对应于先前在《分别贤圣品俱舍论》卷二十二探讨苦谛的时候，根据圣典所讲，一切有漏皆苦。然而以有部的正义认为，事实上以三受或五受而言，譬如说以三受做例子，除了苦受之外，其实也有乐受。有部认为乐受也是实有的，并不是像有些宗派认为一切有漏皆苦。那乐受呢，其实也是苦受的别名，它不是实有的。这是某些宗派有这样的主张，可是站在有部甚至世亲的认可，世亲也赞同有部认为乐受其实是实有的。所以如这一段文所说的，此相非吾，这些可意的不可意的，这些所缘境，这些形象特征是确实存在的，并不像见所断惑所错误执着的我所，如第二个双圆圈所讲的，以萨迦耶见即有我所，那如果是以边见即断即长等等，这些特质，这些我所断长等等的，并不是四谛境中具备如此的特征形象。这与修所断惑是截然的不同。所以如第二个双圆圈论文的第二行，由于见所断惑所执着的形象，其确实是不存在，是没有这些我所的体性存在的，就与修所断惑所执着的形象有所差别。好，接着论文就举例了，譬如说以萨迦耶见而言，就是与有情的色蕴等等，色受想行识，这就是欲界与色界的凡夫啊，与自己的色身中，萨迦耶见妄真，事实所谓的妄真就是其实是不存在，却虚妄的认为在色等蕴中有作者，有造作者，或者有纳受者，领受果报，或者是纳受苦乐等等。那自在而转就是任运而生的意思。然而事实上在色等运中其实是没有我所等等的体性。那边执见等随此而生，这如注脚37先前分别随名品集提到，边见等已与有萨迦耶见而升起，因此也将边执见等也包含萨迦耶见，都称为是依于无事而升起的见所断惑。那修所断惑的贪嗔慢痴，这就与见所断惑有所不同了。那修所断的贪是于色等境中起懒着，修所断的嗔是于色等境中起增备，修所断的慢于色等境中起高举的形象，修所断的痴于色等境中是不明确的了知。那个行转的行即是形象的意思，可以理解成特征特质。因此修所断的贪嗔慢痴等等， 其所缘取的色等境界，不管是可意或不可意，或高举低下等等，这些特质形象是少分有的，只是生起了懒惰、真悖或不明了等等，所以将修所断的烦恼称为是一有是惑，其所缘取所而生起的形象是有其少分的体性，只是呢产生了错误的懒惰、真悖、高举、不明了等等。好，那因此以有部的主张区别见修恶惑，是有根本上的不同，所以当同样借由无漏慧四谛十六形象的慧观断，以依于无事的见所断惑，这只要见其地理就能完全的根除而不复生。可是修所断惑所缘取的，譬如说这支笔，假设这支是很精美的，假设它可能价值是数万、数十万等等的，那有些呢就会觉得哦，这个很美好，我喜欢，我不会随便借给别人，因为很贵嘛，又是用我自己的钱买。它确实在事项上有其特质形象，并不是借由我自己虚妄分别去创造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修所断惑为什么要品品分分断，为什么要一直一直的重复的修炼才能这样的分分断。站在有部的说法，因为其是有事，它确实有少分的体性是存在的，与见所断或妄执这种妄真的作者受者等等，或者是断常等等，这个都是虚妄增添的，从现实层面是不存在的。好，那因此断修惑在以顿根者的圣者而言，为什么有可能会这些修惑会还复生起，正是因为这些修惑所缘取的对象，站在有部的主张是确实存在其少分的特质。那么当升起了一些错误的境界强烈的影响之后呢，就会令这些顿根的圣者修惑还生，进而退失其果位。好，第一节课先到此休息，到8点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